我们就发现了这几件事情啊。等一下我们还会再有两个重要的点回来看巴兰。其实我们一口气看完好了。我们再读两节，民数记24章。民数记24章25节，因为他四次想要咒诅不成，都变成祝福啊，所以巴勒也生他气了啊，就叫他回去，所以他自己也回去了。所以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勒也回去了。但是弟兄姊妹，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心里面实在不甘心啊，道口的肥肉，这么好的祝福，居然被神改了，让他得不到，他心里面越想越不甘心啊，所以他底下呢，他就开始出了一个诡计。那这个诡计我们看一下启示录2章。我们读一下启示录2章。14节。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你在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事。弟兄姊妹，这是巴兰的诡计啊！发现他入主不成，后来他回去了以后，一直想着巴勒要给他的尊荣和财富，所以后来他就回来啊。他回来以后就出了诡计，叫以色列百姓跟米甸的女子行淫乱。这是在25章。第1节，以色列人住在神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来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皮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底下讲到神审判他们，甚至用瘟疫击杀他们，一下就死了24000人啊！那若不是菲尼哈出来这个除去罪恶的话，这个瘟疫的审判要更严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在这里啊，是这个巴兰回去出了这个鬼主意，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明的咒诅不行，他就用暗的来腐化神的百姓，叫他们跟女子行淫乱，然后在最后就拜他们的假神，然后呢借刀杀人，他知道神一定会审判他们，就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杀以色列人。所以后来到了31章第8节的时候，讲到报仇，去米甸人身上报仇，也特别讲到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好，现在我们就回头来看这个巴兰这几次的诗歌。所以我在想，我们读了这个以后，我们对巴兰的这个情形就比较了解啊，不然你光从旧约读的话，你会有点 confuse， 你觉得这个人的表现蛮近前的，讲的话很属灵，而做的诗歌都这么好，那么为什么神不喜欢？为什么还要生他气？为什么最后报仇的时候要把他给杀了？我想我们从新旧约这样一对照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人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人。所以贪，圣经上提摩太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贪是万恶之根。什么时候我们在主以外一贪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贪要成为我们的伤害，要成为我们罪恶的源头。然后以前有一个年轻人，有一次在地上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钞票啊，掉在路边，他捡到了啊，他好高兴，他就想说平常都没注意啊，所以呢以后走路呢就常常低着头，常常低着头。所以30来岁这个人已经成为一个驼背的，腰已经直不起来，因为他天天都在看地上啊。那所以我忘记那个数字了，有人还统计过他捡了多少个 coin， 捡了多少个什么别针，多少个什么，他这一生就是捡了这么多的垃圾。但是从此以后呢，这个他浪费了人生很多美好的事物，他再也不会去看夕阳啊，他也再不会仰天看蓝天白云啊，他很多这个神所造的这些美好的事物，美好的时光，他的眼睛都看着地上，他就浪费了他的这一生啊。那天路历程里面讲到天路客，他在画那个图的时候，那又有一个图啊，他画到有一个人就在地上在那边捡垃圾，在那边挑垃圾，可是他的顶上却是一个金色的冠冕， 说到他因为弯腰驼背，他已经看不到上面，他也跟这个荣耀无分，因为他整个的眼都在地上里面找东西。那今天我们讲巴兰，今天我们也要讲到我们自己在这个地上。巴勒的原则一直都是一样，他要把最好的给我们，他把最好的给我们 startup 公司、股票、金钱、应许、什么位地位，很多的东西他们都要给我们。问题今天就是我们到底在主面前用什么态度面对这个？你不要我在家，不要我在家。所以我自己跟弟兄姊妹讲，当我神呼召我叫我从工作辞掉的时候，公司平常根本不管我这个人就没有，对不对？虽然表现还不错，当我真要辞职的时候，公司跟我开了7次的会，人事室的副总裁，我们这个 engineering department 的副总裁，还有几个老板 director 一再的跟我们开会，提这个条件提那个条件，要给股票要加薪，然后到最后说你让放你一年假，给你一年免费的薪水，你现在不要跟我说你辞职，一年以后再告诉我你要不要辞职，什么条件都出炉，就是希望把你留下来。弟兄姊妹，这是世界的原则。就我们今天在地上走路的时候，巴勒一路上在我们的眼前，我们需要主帮助我们。就我们看这个故事是一件事，其实我们也在这里要提醒自己，不要走巴兰的路，不要为着利在巴兰的错谬里面直奔不回头，很可惜。等到见主的时候，我们都会后悔，哎呀，所有的今生累积的通通都不能够带走，所有在埃及累积的积货城全是为了法老，归给法老，不是归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提醒啊。那我们底下来看这个巴兰的诗歌，巴兰的诗歌，那他第一次的诗歌啊，这巴兰来的时候，他先造了7座坛，然后在那里献祭，然后他就到神面前。我们看7节，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然后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谁能够数点？对不起，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的1/4？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啊！啊，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次的作诗，它基本的主题在这里歌颂神子民啊蒙恩的原因。他第一次在这里的作诗，基本上是在这里歌颂神的子民啊，歌颂神的子民。他在这里歌颂什么呢？第一个，他就讲到他们是蒙神祝福、蒙神所爱的子民，因为神不愿意咒诅他们，神也不愿意怒骂他们啊。所以他说：“神没有咒诅的，我怎能咒诅呢？我神没有怒骂的，我怎能怒骂呢？”你要知道这些话，原来巴兰是要咒诅的。所以你在读这些话的时候，不要认为是巴兰讲的，这是神讲的，神把巴兰的咒诅变成祝福。所以这些话讲出来就是神透过巴兰，神可以透过驴子讲话，神当然可以透过巴兰讲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的都是神的话啊，神把他的心意表明出来，表示说这一般的民是神没有咒诅，也是神所没有怒骂，是神特别爱特别祝福的子民。那第二个呢，讲到这一般的子民是被神分别出来特属神的主名啊，那属神的子民，因为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被神分别出来，很特别。我上次讲过，连他们住都很特别，一个伟大的十字架，神百姓安营的时候以会幕为中心啊，这个每一边各3个支派，那个人数的摆起来就是一个好大的十字架，那这是一个独居的民，很不一样，那么整齐，那么有次序， 对着会幕在那里安营。那第三个讲到他们是强大兴盛的民啊，他说谁能够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够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你连四分之一都算不完就是了，没有办法数算的，这是一个非常兴盛非常强大的子民。那最后呢讲到他们是满了生命见证的子民啊，他说我愿如一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讲到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表现，连他们的死都令他羡慕，更不要说他们的生。他们讲的这个一人之死，讲到十架的生命和见证，然后活得有意义有价值，他们让人羡慕他们。所以这里讲到歌颂神的子民啊，他们这一班的子民是被神特别祝福所爱的，被神特别分别的，而且是这么强大兴盛的子民，而且是满了见证令人羡慕的子民啊，歌颂神的子民。所以当他讲完这个话的时候，那个巴勒就非常生气啊，他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叫你来咒诅我的民，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那巴兰没办法呀，这是 out of 他的 control 所以他只好讲得很属灵了，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吗。那第二次啊，所以巴勒说你跟我换一个地方去，叫你不要看见他们这么多这么伟大啊，啊，你就看看他们兵的人就好了，不要看全部的，所以就带他去了。所以呢他第二次作诗的时候，那第二次作诗的重点是讲到他在这里歌颂神子民他们所以能够这么蒙福的原因是什么。19-18节，巴兰就提诗歌说，巴勒你起来听，希波的儿子你听我言，神非人并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神子民蒙福是因为神的信实和守约，神说了神就做，我们可以失信，神永远信实的，所以这是我们蒙福的原因，岂能因着人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实呢，我们不信又有何妨呢，对不对，我们都是不可信的，但是神是可信的啊，所以这是让我们蒙福的原因。那第二个蒙福的原因呢啊，在这里特别讲到神的救赎和赦免啊。那在这里我们看第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就讲到这一般百姓啊，是因信被称义，因着神有救赎和赦免在他们的身上。那我想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被神查了我们中间没有罪孽，不可能的，对不对，那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遮盖，羔羊是我们的救赎，他的宝血为我们说出美言，所以让神在我们身上查不见罪孽，找不到奸恶啊，这是我们蒙福很重要的原因，不然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坐在这里呢，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被称义的，对不对，一个都没有，所以今天我们蒙福是因为基督的救赎啊。那第三个呢，讲到他们蒙福的原因是因为神亲自的同在，也在他们中间掌权啊。那我想这是我们可以从底下看到的啊，这个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表示主在他们中间同在，而且主在他们中间掌权啊。然后第四个讲到神奇妙的带领和大能的复辟啊，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有野牛之力，然后底下说到没有法术可以害雅各，也没有占卜的可以害以色列。然后论到雅各的时候，论到以色列就说神为他们行了何等的大事，说到神亲自保护他们，一路上供应他们，一路上亲自带领他们，要讲到神这个伟大的这个作为啊。然后第二讲到他们的时候，说到这个民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者之血，绝不躺卧，说到他的那个生命啊，是那样子的一个雄壮得胜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巴兰第二次在这里把这个在这里好像祝福的时候，巴勒就很生气了啊，巴勒就对巴兰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但是呢 也不要为他们祝福。所以你发现这个巴勒也开始妥协了，你如果不肯祝福的话，你如果不肯咒诅的话，你至少不要祝福他们，对不对？他开始妥协了啊，他发现他没有办法改变巴兰，巴兰每次都在祝福，所以他说那你就不要，至少你不要祝福他们，你就算不肯咒诅你也不要祝福。所以呢，巴勒在这里就试了第三次啊，把他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第三次的诗歌重点是在这里歌颂神子民所蒙的福啊，或是被称义的子民他们有福的生活。这是在24章第5节到第9节。所以在这里第三节讲到，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弟兄姊妹，你发现前面他在形容，他在讲话以前他对他的情形有一点形容，而这次的形容跟第四次的诗歌在15节16节的形容很像啊。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我相信这是巴兰对他自己的描写，他甚至他看见神百姓的那个荣美，他不想看，他故意把眼睛闭起来。但是当他眼睛一闭到的时候，他就得听神的话，得见神的意象，而当他把眼睛睁开的时候，他扑倒在地，因为看见那个荣耀，看见神百姓的那个蒙福的情形，他没有办法这个控制他里面的话，而是出来都是赞美。所以第三次的基本上就是在这里歌颂神子民所蒙的福。那首先讲到他们是特别令人羡慕的子民啊。那这是在第五节，他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那这个帐幕是有神居住在其中，所以真的是与众不同。讲到他们蒙福，讲到蒙福，他们的生活特别令人羡慕和蒙福，因为神与他们同住，神在他们中间。那第二个呢，讲到他们生命丰盛的见证，说到他们的时候，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讲的我没有空一个细讲的啊，接连的山谷，河旁的园子，耶和华所栽种的沉香树，充满了属灵馨香之气，水边的香柏木，那个高大尊贵啊，那个突出的生命啊。那每一个都是有一些属灵的表号的啊，属灵的意义。那第三个呢，讲到他们福杯满溢，成为众人的祝福。他说，水要从他的桶子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啊，就先读到这里啊，讲到他们自己成为神的祝福，水从他桶子里面流出来，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所以呢，讲到他里面那个永流的生命，倾倒流入神的祝福，而种子撒在多水之处，说到他们无论到哪里去，他们都把生命的种子带去，把生命的祝福带去。那第四个讲到他们国势兴盛，胜过众仇敌，这在第七节后半啊。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那最后呢，讲到这个神，伟大的神作为他们的后盾和倚靠。所以在结论的时候，他说，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谁如果祝福神的百姓，神就要祝福他，神如果咒诅神的百姓，神就要咒诅他啊！这个伟大的神是这般子民的后盾。所以当约勒巴勒那巴兰被开启，看见这个独居的民他们蒙福无穷的原因，是那个背后为他们爱他们祝福他们的神，所以他就不禁的最后做这个结论，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 所以当他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巴兰整个巴勒就整个生气啊，气到一个地步，他拍起手来，他说：“你到底在做什么啊？我叫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但是你连续三次为他祝福。”所以巴勒要叫他回去了，他说：“你回去吧，我要使你得大尊荣，但是耶和华阻止你，让你得不到。”你发现这个时候神的灵还是掌握着巴兰，虽然巴勒叫他走了，神还有未尽的话，还是接着巴兰把最后一次的诗歌唱出来。那这次的诗歌基本上是一首预言诗啊，那他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弥赛亚的得胜。他在这里特别讲到，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讲到他将来要降临，然后讲到他的得胜，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他必得以东为基业，又得仇敌之地西尔为产业，以色列并行事勇敢。这是讲到弥赛亚的第二面啊，第一个点讲到他的降临，第二个讲到他的得胜，第三个讲到弥赛亚的掌权。他说十九节，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所以这是讲到他第一个预言，预言弥赛亚的降临和得胜。那第二个呢，他预言以色列国啊，周围列国的倾覆，这是从二十节到二十二节。巴兰观看亚玛利人，就提起诗歌说：“亚玛利原为诸国之首，但他终必沉沦。”就讲到以色列周围的列国，这些敌国，就算做首的，将来都要沉沦，因为他们胜不过以色列国的。那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起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巢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掳去。”讲到以色列周围的这个国家啊，都要倾覆啊，这是一个预言。那么实际上后来也的确是这样啊。那最后呢，他预言到敌基督的出现跟沉沦啊，这是在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西伯，他也必至沉沦。”那么基提界是现在的居比路啊，就是塞浦路斯。那么他讲到整个从欧洲过来的方向啊，所以有人说这他是用这样子的形容的方式去形容，有一天敌基督要从欧洲，从罗马帝国啊，古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要再出来，他要过来伤害苦害亚述，还要苦害亚述，苦害西伯，这两个地方都是讲到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的啊，希伯来人或是巴勒斯坦这一带波斯巴比伦的这一块的版图。那说到有一天这个敌基督要过来啊，但是他也终必沉沦。那我们也知道这些事情，将来神的选民遭受敌基督的迫害，但是最后这个敌基督也要被毁。所以巴兰就起来回他本地，巴勒也就回去了。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巴兰的四次的这个作诗稍微看见一下神怎样把这个咒诅化为祝福，而且也借着巴兰这样子的话，让我们能够了解神怎样看他的子民，而且讲到神子民在地上该有的一种蒙福的生活应该是怎样，所以是非常宝贝。所以呢，我们底下接着就看见二十五章啊，那二十五章就说到他们的失败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轨迹。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巴兰回去以后又回头把百姓陷在网罗里面。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难道神不能够洞察巴兰的诡计吗？这个诡计既然这么恶毒，神为什么不拦阻呢？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不知道？神当然知道。上一次巴兰要来咒诅，巴勒招了巴兰来咒诅神的百姓，你发现是神伸手保护他们，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在一个不知道的境界的里面，神伸手保护他们啊，就像诗篇讲的，保护我们的是耶和华，他不打盹的，他不睡觉的。如果不是神保护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早就已经被仇敌不知道多少的诡计早就打倒的， 当我们在那里追求，你看以色列百姓在摩押平原，在那里听摩西重申律法啊，在那里数点百姓，他们觉得他们很兴旺，在主的面前很喜乐的时候，在那个看不见的背后，在山上仇敌在那里看他们，巴勒在这里用巴兰要来咒诅他们，以色列人浑然不知，完全不知道。但是神却伸手在这里化咒诅为祝福，神保护他们。但是底下的这个轨迹呢，摆在神百姓面前的时候，你发现神并没有来伸手来干涉巴兰这个轨迹了。为什么？因为犯不犯淫乱，这是百姓自己做拣选，接不接受米甸女子这些的诡计，叫他们拜假神，这是要经过我们这个人意志决定的，跟那个在背后看不见的里面仇敌的诡计不一样，这是我们自己要去面对，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拣选，我们要去负责任。所以你发现大卫当初在这个撒母耳记上讲到，他在这个那个西佛人去偷偷报密啊，就告诉扫罗说大卫在哪里在哪里，就扫罗派了大军去抓他，大卫那时候逃走避不及啊，真的是很危险的时候啊，他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就快追上他们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突然有使者来报说非利士人犯境，所以扫罗赶快调大军回去跟非利士人打仗，这是神伸手保护他，因为这是大卫是神的受膏者，神爱他。而在扫罗这个违背神硬要杀他的时候，就快要得逞的时候，神伸手保护了这件事情。但是当大卫在平台上游行的时候，他看见拔示巴在那里沐浴，神没有拦住他，因为所有的律法所有的抉择的权利都在人的心里面，我们要为自己的拣选负责任。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犯了淫乱，而他受到的审判受到的管教极其沉重。对，所以这些故事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啊，今天很多时候在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看不见的里面，其实实在是神保守我们，不然我们这个人太多的事情把我们伤害把我们淘汰了。但是另外一面我们也要知道一件事啊，在我们直接面对的这些考验跟试探的时候，我们要靠着主做对的拣选，我们要站在主的这一边，神的律法都这么清楚，不可以行淫乱，不可以拜假神。所以当神的百姓面对这个诡计的时候，他们要对自己的拣选负责任。所以这个米甸的女子出来在这里做了一个最可怕的事情啊，让他们犯淫乱，让他们拜假神，所以在这里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啊，所以要把所有的族长，我相信是那些犯了错的族长啊，因为耶和华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无罪的为有罪，所以我相信是这些支派犯了罪的族长，因为族长们很多人带头犯罪啊。因为后来我们发现西缅不是那个菲尼哈用枪所杀的那个，也是西缅的族长，对不对？所以这个西缅的首领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首领们带头犯罪，所以神叫摩西把他们对着日头悬挂。而就在他们在这里一起哀哭的时候啊，第六节，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谁知有以色列中的一个人当着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所以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他就拿着枪跟进去，他就一枪把这个行淫乱的插死在神的面前，所以瘟疫就止息了。那神就夸奖菲尼哈这个祭邪的心，然后让这个神的愤怒止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我们在神家里面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啊，仇敌明的暗的有许多的诡计，我们都要注意。那么西缅的这个族长在这里被刺杀啊，那么我想我们讲到西缅的时候，我上次也曾经提过，第一次数点跟第二次数点，西缅的人数从59,300个人一下子 drop 到22,200个人，他们少了62.56%，几乎减少了63%。西缅族不是倒闭旷野，就是被神审判掉了，非常非常可惜啊！明明神已经审判开始了， 摩西跟会众在为着这些罪忧伤哭泣的时候，他们还视若未睹，公然犯罪，公然带着米甸的女子进来。所以这个腓尼哈却不一样啊，那因着他的这个枪一出来，他使百姓的这个放肆就收敛，他也使神的怒气和审判止息，他也使犯罪的事情从百姓中间除掉。那弟兄姊妹，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佩天的父亲我们叫他何叔叔，有一次带领我们聚会的时候，他结束的时候就问了我们一句话，他说神的话在我们的手中到底是芦苇呢还是利剑。那句话我一直都记得，那是我十几岁听他讲的。弟兄姊妹，神的话到底在我们的手中是利剑呢还是芦苇？腓尼哈在这里他一个祭邪的心，他认识神的法则，他认识神的心意，而这一件事情让他在主的面前这么勇敢，当他起来对付的时候，他不仅仅让百姓的整个犯罪整个放肆收敛下来，他也让神的愤怒神的审判在他们中间窒息下来，让他腓尼哈祭邪的心。所以底下呢十六节二十五章，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事上用诡计诱惑你们，所以让瘟疫蔓延，让百姓被管教所以呢神叫他们要报仇报仇。所以我们最后看一下这个报仇的事情，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交通。然后我们请翻到后面民数记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第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在米甸人身上报以色列人的仇，后来要归到你列祖那里。摩西吩咐百姓说，要从你们中间叫人带兵器出去攻击米甸，好在米甸人身上为耶和华报仇。在这里讲到两个报仇，神说要为以色列人报仇，摩西出来说要为耶和华报仇。神子民身上的仇跟神的身上的仇其实是一致的，所以从众支派中每个支派打发一千个人，换句话说每一个支派都需要来对付米甸的罪恶，都要在这个除恶归荣耀给神的事情上要一同有份，全体都有份的一个征战。在圣经上每一次讲到每一个支派都要派人的时候，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因为那件事情是神特别在意的，所有的支派都需要出来。这个交 homework 给大家，大家回家可以读有好多圣经里面很多的事情讲到哪些事情是每一个支派都必须要派人出来的大家可以回家去读，那是神特别在乎的。好，那每个支派派的一千个人出去，然后特别提到腓尼哈叫腓尼哈在这里，而且拿着圣所的器皿，表示神亲自的同在。在这里吹大声的号角，讲到神的主权。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的征战，一方面讲到神的同在，一方面讲到神主权，神在这里调度指挥整个的征战。后来他们就是大胜，杀了诸王，而且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南。那么在他们回来的时候，摩西十四节，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对他们说，你们要存留这一切妇女的活命吗？这些妇女因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皮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弟兄姊妹，从人看这是一个好像我们今天很多的同情心觉得好残忍，但是我想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知道这一般的女人就是当初把百姓陷在最终的。但是你发现这些兵丁去打的时候，光把男丁把那些战士杀掉，这些女孩子还舍不得杀带回来。所以摩西是一个非常老练、非常在这件事情上敏锐的人， 他说这些事情不能进来，进来的话神的百姓等于继续带这些叫他们当初犯淫乱的人跟在他们的中间，你要知道那个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摩西叫他们赶快处理，不给魔鬼留地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见一次征战的得胜，他们在这里整个征战得胜，大胜的回来。但是征战得胜回来的时候，从这一章的圣经给我们几个教训，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在得胜的时候也要注意啊。我很快就会交通完。那第一个就是我讲的，不给魔鬼留地步。虽然已经得胜了，战事已经这个结果都出来了，神的百姓真得胜，王也杀了，兵丁也杀了，但是呢不给魔鬼留地步，免得他 come back。 所以以前斯派克弟兄讲到那个罪啊，罪说到仇敌在我们这个人里面的 ground 的留下的那个地盘，他只要有，早晚有一天他会 come back。 弟兄姊妹，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就跟你切癌症一样，你切了 99.999%， 你只要留下一点，早晚有一天 come back。 这就是仇敌啊。所以除恶务尽啊，在主的面前我们虽然得胜了，大体上得胜了，感觉上得胜了，但是我们要小心，在得胜的里面可能还是有掺杂，还是有仇敌的光留在里面。所以在亚伯拉罕打胜回来的时候，他一回来得胜的时候，不是撒冷王先去迎接他，是索多玛王先去迎接他。多么小心的事情。所以第二件事情呢，他们在这里洁净兵丁和掳物啊，他们一切所得回来的，所得胜所掳掠的，他们在这里要经过火，人呢需要放在营外去洁净。讲到我们在主面前得胜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求主来洁净我们，因为在不知不觉的里面，我们可能会有骄傲，可能会有别的掺杂，可能会有在主以外有一些的什么的这个贪念，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洁净。所以为什么耶利哥城打完以后打爱城就失败啊？因为亚干在掳物中偷了神不准他拿的东西，他偷去了神的荣耀，他违背了神对他的要求，就因为亚干一个人让以色列人在爱城的事情上就失败。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啊，得胜我们这个人，我们所得胜的点都需要主来洁净。那第三个呢，他们把所得回来的掳物呢均分掳物啊，大家一同在主的面前分享啊所得着的，而二分之一归给打仗的兵丁，而从这个二分之一归给打仗的兵丁的里面，其中有500分之一要归给祭司，那么另外的二分之一归给那些没有去打仗的会众，那这些这一半的里面呢，50分之一要归给看守帐幕的利未人。讲到他们都在神的神家面前一同蒙恩，一同享受征战得胜所带来的祝福。所以先洁净再来享受掳物，这是不一样的，这个人必须对的。所以当我们在得胜的里面所带来的祝福，我们在这里享受的时候就不会出问题，我们就不至于落到骄傲或去偷窃神的荣耀，而是我们在这里享受我们因着征战所得到的祝福。那这个东西其实弟兄姊妹，像你在家里面，你这礼拜你是带查经的啊，这个小组聚会，你在主的面前花了这么多的功夫读经祷告预备，让神先对你说话啊，让这个例如说这个礼拜讲到胜过世界，结果你自己在征战的里面发现仇敌怎么样子，本来想借的 NBA 要霸占你，或是借的什么事情要霸占你，让你出去看录影带看电影，但是你把时间分别出来，你觉得我自己必须学习在生活里面凡事都可行但不受他辖制，神既然要求我，那我这个礼拜我就把我合法的权利放在一边，我为了主我可以放下来。弟兄姊妹，你在主的面前征战得胜经历神，那不是说礼拜五你就要去 show off 啊，而是说你当你真正经历到带着一个谦卑感恩的心，而不是在这里骄傲，你在这里把所预备的圣经所花的功夫所预备的跟神儿女们分享，跟一个当天坐下来临时在这里敲诗歌啊，你们要唱什么，大家有没有诗歌啊？或是大家我们今天读创世纪46章，你们有没有什么要交通的啊？大家不要客气嘛，随便讲嘛，大家都一家人，这样子的态度预备跟你在主的面前像真正一样为神家带来掳物，那是不一样的。 掳物的确是给神儿女们分享的。当主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众仇敌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就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他一路上升上去，所有属他的仇敌他全胜过，而他把他一切的掳物他赐给教会。当主升上高天的时候，他就把各样的恩赐各样的恩惠赐给他的儿女。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有的态度。讲到得胜第三个啊，说到均分掳物，那第四个他们归荣耀给神，把所有掳来的金器、脚链子、戒指、耳环，这些通通他们归给神，为神打造这个各样的器皿啊，归荣耀给神。好，那我想我们基本上就从这个故事里面，整个巴勒到巴兰的故事，我想整个 picture 我们就比较清楚了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圣经，虽然是在讲这个民数记中其他的历史，但是你从这几个历史里面，你都发现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的原则。讲到我们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有许多的事情出来考验、出来淘汰、出来阻挡我们。它可能是赐好的祝福、眼见的祝福，像这个流变加德的支派拣选了河东，他们可能是以东这些拦阻不让我们经过，让我们受到挫折。它可能是我们路上碰到的困难，他可能是像巴兰在这里背后想咒诅我们，但是神却保护了我们。他也可能像巴兰教巴勒把绊脚石放在我们的脚前，想把我们绊倒。所以弟兄姊妹，有各式各样的事情拦阻我们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管是个人、是我们的家庭、是我们的教会，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不停下来。民数记是讲走天路的一本书，所以希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走路的时候不被拦下来啊！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让我们都能够忠心的跟随他，他要把我们带到应许之地。我们底下我们一起有些祷告。主，我们的心谢谢你。主啊，虽然我们今天交通的经文常常需要 cover 许多的范围，但是主耶稣，我们仍然求你在对我们的心灵来说话，借着你的话语写明我们目前真实的情形。主啊，让这些话语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的应许，好让我们当我们读了以色列人的历史的时候，主啊，你借着这些话来提醒我们，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神，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一个忌邪的神，我们的神也是一个不喜悦我们停顿不前的神。主啊，就求你更深的来怜悯保守我们，好让我们在这条的路上我们成为一个不断往前行的人。谢谢主，你祝福你的话语，你更祝福这些话能够在你儿女们的生活和生命中能够生根，能够长大成熟，能够来改变我们整个的生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也谢谢你早晨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早安。刚才唱的这首诗歌讲到天上的荣光照耀我魂间，荣耀无比， Heavenly sunshine flooding my soul， 这个很喜欢他用的这个字啊， flooding， flooding my soul， 整个天上的荣光它充满在我们整个的魂间啊，让我们能够荣耀无比。弟兄姊妹，这是主带领我们在走一条上行的路，他说上行更上行啊，上行再上行更进我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回家的感觉啊，或是靠近家这个近乡情怯的感觉啊。我每次从外地回来的时候啊，飞机还差几个钟头到，我常常在飞机上算啊，还有6个小时，还有4个小时，还有2个小时，还有半个小时，然后到最后 touchdown 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走这条路啊，那真是要知道我们是在走一条上行的路啊，真的是离家这么近。好的，每一次靠近家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要有那个欢喜快乐的感觉。 这个世界常常就是要蒙蔽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去注意一些别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就忽略了那个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等在我们的前面啊！如果我们常常举目望天，常常思想我们地上的身份，常常在主面前用信心接受我们那个荣耀的前途，弟兄姊妹，我们整个人真的是 heavily sunshine flooding my soul， 它真的是会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啊！那实在这是主给我们的恩典，而且刚才的诗歌告诉我们，他永远不丢弃我们。带领我们翻越众山岭，带领我们穿越深幽谷，这是我们的主，他一路上他亲自带领我们。我想我们今天是到了民数记最后一堂，那时间实在很快啊。那我们因为下礼拜就要有福音聚会，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把它结束了。我想今天的结束有几个重要的点我们稍微提一下啊。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前面都跳过去的一些洁净的条例，那么看完洁净的条例以后呢，我们会讲一点奉献的条例啊，那许愿的条例，那这是一些我们前几次就是特别没有提到的。那么我们下一堂呢，在最后的总结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下整个民数记里面藏了很多的宝藏啊，很多的财宝在里面，那等候我们去发掘去挖它。那我会提几个点，虽然我们没有去细谈它，但是可以给弟兄姊妹当做 homework 啊，我们到主的面前可以再去花点功夫。那另外我就举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么多的宝藏中间，例如说民数记中的十宝十个很重要的宝贝我就很快的把它 review 一下。我相信这样子弟兄姊妹不仅仅在读经上，我们有一些方向，怎么样去把民数记把它读得更细更好啊。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决定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将来不管主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或者我们还是留在这里，那一定我们服事的度量跟范围会越来越扩大，那这些东西都会成为我们将来不管在交通上，就是有一天你也成为传道人，你要讲主日讲台的信息，我们好多都可以用。那我就常常觉得这个我没有那么多机会讲到，不然圣经上太多的东西，真的巴不得一堂一堂的讲，真的很多的点我们就这样一句话带过去了，两句话带过去了，但是其实它的背后有好多很宝贝的东西啊！如果我们都把它当成信息的话，你会发现圣经上可以讲的题材实在很多啊，实在很多。我常常会有觉得这个巴不得多有一些弟兄姊妹能够在圣经上能够被主充分的装备，让我们在各区里面各组里面我们都能够有很好的话语的供应。那我们不是只有讲台有个供应，而是说弟兄姊妹在一起的时候，大家私下交通的时候，那常常圣经的话主的话不仅仅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享受啊，那也真会成为神家那个走路的亮光，那么清楚的被传出来。所以我很盼望弟兄姊妹在圣经上好好下功夫啊。所以以前黎弟兄在对上海的这些大学生交通的时候，他特别跟他们讲，所有的年轻的人年轻的基督徒，年轻的孩子，两个最基本的事情，那一定要打好根底，而且要打得非常好的根底。一个就是主的话，主的话语一定要熟练，不仅仅是只是懂得知识而已，真是要摸着那个圣经里面主的意思啊，能够被主的话来抓住来影响我们。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跟随圣灵啊，一定要在跟随圣灵的事情上，在经历圣灵认识圣灵的事情上，要有很 solid 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啊。这两个呢就像火车的两条铁轨一样啊，当它这两条都稳当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发现我们这个人生活不容易出轨不容易出轨，而且当我们真正往前的时候，它能够真的往前。不然的话，你铁轨缺一条，你发现这个火车它带着再多的丰富，它有再大的 power， 它不能够把你带到目的地去的啊。所以一个是主的话，一个是主的灵。其实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这样读到了，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发现圣灵在那里已经开始工作。然后时候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发现神的灵跟神的话不仅仅在神创造的工作上，在神一切恢复的工作上，在神儿女们中间一切复兴的工作上，弟兄姊妹都少不了这两件事。太多太多的经文我们现在没有空跟弟兄姊妹去翻了啊， 主的话跟主的灵，这两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主的面前啊，希望我们能够好好加强的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洁净的条例啊，我们请翻到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我们因为这整个第五章都是在讲洁净的条例，我们只挑几节读一下就是了啊。民数记第五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在这边这一章的圣经里面，基本上讲到那个三件洁净的事情啊，三件跟洁净有关的事。那一个是一般的洁净条例，那第二个呢？是在第五节到第十节讲到人犯错赔罪之礼啊，那那个这件事情也需要在主的面前对付。那第三个呢是怀疑妻子犯淫乱的时候那个试验之法啊，那这也是为了要这个神在这三方面，不管是个人方面，不管是在得罪人的时候啊，或是在夫妻家庭方面，这三方面神都要我们有一个很健全啊，一个很干净的一个生活。所以我想我们看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一般的洁净条例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长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到营外去，无论男女都要使他们出到营外，免得污秽他们的营，这营是我所住的。以色列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怎样行呢？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里讲到三件，三个特别需要被赶到营外去的啊。啊，这边一个讲到长大麻风，讲到污秽，讲到肮脏。那么用我们新约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到罪啊，特别讲到在罪上没有对付，那个罪不仅仅是污秽的，罪有传染性。那个罪在我们身上啊，这个像大麻风一样啊，那这些事情必须要对付。那第二件事情讲到患漏症的，那以前我们在讲立位记的时候讲到漏症，特别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外表看不出来，别人看到你的时候看不出来你有毛病啊，所以这个漏症是很隐藏的啊，外面人看不出来啊。第二个特点呢，它漏症是一直持续进行的，一直在那里漏。虽然它不是像一个被刀杀了马上就要死掉啊，那么紧急啊，但是呢，它持续在那里漏啊。第三件事情呢，它把你的生命和力量都漏掉了，因为人的生命，活物的生命是在它的血中啊。当你在那里漏的时候，就说到你在那里丧失，在那里漏掉你的生命。所以患漏症的人，他基本上外表上跟世人好像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他一样可以聚会，他一样可以做这件事，一样可以做那件事。那弟兄姊妹在这个自己心里面却知道，在他的身上有漏洞，把生命、把祝福都漏掉了。这是我们那时候讲到漏症。那第三个讲到因为死的尸体而被沾染不洁净的。那么死亡，属灵的死亡，特别讲到我们跟神圣的生命隔绝的时候的那种状态。所以讲到死亡啊，属灵的死亡都说到我们生命里面掉到一种死城啊，掉到一种关闭，掉到一种跟神好像隔绝的一种状态里面。弟兄姊妹，这种情形你不要说在我们神儿女身上常发生的，你发现很容易我们这个人就摸到死亡，那个灵的活泼新鲜不见了，跟主的关系断掉了。弟兄姊妹，这是讲到死亡啊，因为死亡。所以你发现在这里要对付的三个，一个是脏，就是那个污秽，长大麻风的；一个是讲到漏，我们在主的面前不断的漏，不断的一种虚弱的一种情形，讲到患漏症；那第三个讲到死，这三件事情神都不喜欢啊，这三件事情都有传染性，都有传染性。大麻风有传染性，当然现在有人说有一些大麻风是没有传染性的啊，但是圣经上里面讲到大麻风，讲到的这种大麻风是一般都是讲到有传染的。那漏症本身也会让别人变得不洁净，那么死尸更不要说了，所有碰到死亡的，你连进到一个死人的房间里面，你都会被他沾染不洁。 所以你会发现神很对付这三件事情。那为什么要来对付呢？因为神说免得他们污秽这营，而这营是我的居所，是我所住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神家要讲洁净的道，不是因为我们讲的人比别人好，绝对不是这样子。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神家要对付一些不洁净的事情，那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这些人自以为义，或是要在这里照着律法做事情。那弟兄姊妹，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居所，神是圣洁的神，人非圣洁不能见神，人非圣洁不能够与神同在啊。所以就是因为是神的居所，所以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要在乎这三件事。那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人是圣灵的居所，对不对？要能够让神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样子的安息，那样子的享受，那样子成为一个属灵的实际。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个人的生活在这三件事情上，我们都要去严格的对付啊。在我们的里面有没有明显的罪，得罪神，神不喜悦？像有人这个有一些很不好的一些犯罪的习惯我想我们也都不用去说了那这个东西如果持续在我们的身上，你就发现神的喜悦和神的同在不容易在我们的身上。那有的人是身上有漏症，漏症别人看不出来，你一样服侍，一样带聚会，一样跟别人相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里面知道，我确实全身软弱无力，神的生命从我身上漏出去。我们的生活有很多的漏洞，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思想我们这个人的喜好，弟兄姊妹，很多的地方让我们漏掉。所以在十二难里面讲了一两个例子，会漏掉生命的一个是发脾气你发了一个脾气完，你发现你的祝福都掉了今天早上聚会聚得这么好，圣灵充满结果回到家或者上个车跟孩子发个脾气，或跟丈夫妻子发个脾气，你发现早上的祝福不见了，好像掉光光了。另外一个容易漏掉的就是闲话这个十二栏里面都有这个信息，大家可以去看，闲话漏掉生命，东扯西扯，然后讲了一大堆主以外的事情，然后黄色笑话一些不敬虔的话，或是一些其他批评论断的话，你发现你讲完那个祝福掉了，肉真身不喜欢，肉真身不喜欢来讲到死亡也是这样，来在聚会的里面，在跟人相处的时候，那到底我们是把死亡带给人呢，还是把生命带给人？所以你在这里发现神重视这三件事所以呢需要去面对需要去面对。那怎么样呢？要叫他们出到营外去，那等到他们洁净的时候才准回来。所以这是在旧约旧约就是规定的非常非常的严格。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我们不可能说哪一个弟兄现在怎么样，你现在不准来聚会我们不会这样子做。但是弟兄姊妹，但是当教会真是有，例如说有犯淫乱的，或者像哥林多前书有人收了他的继母弟兄姊妹，这样子的事情神家一定要起来对付的。那不能够容许不洁净的事情在神的家中。那有的人我们必须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流泪劝他，我们甚至要严格的要禁止他剥饼或停下他的服侍，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因为他们伤害了基督，伤害了神，而且持续的在那里伤害主的见证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起来面对所以这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特别要叫我们这样子一个不完全的人去来替神执行这样子的一个洁净的条例，那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我们本身都不完全。就今天我们能够依靠的是依靠着照着神的话，我们在这里顺服，我们也是在主的宝血底下，为了神家，为了爱神，我们要起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所以呢底下就讲到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使他们出到营外。你发现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他们做了，他们做了。那底下的第五节开始是讲到人犯错的时候得罪耶和华，那尤其也得罪的人，他除了要献赎罪的公羊犯罪第一件事情 always 是 sin against God， 就我们要献赎罪祭但是得罪人呢要如数赔偿，并且另外加上五分之一。那如果没有亲属可以接受赔偿的，就归给服侍耶和华的祭司。我想我们这个自己看就好了。那第三个呢，十一节一直到结束，蛮大的一段 那讲到当怀疑妻子行淫乱的时候，有一种试验之法。那我想我们看一下十一节跟十到十三节啊，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三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好，底下就讲到怎么样子来试验。那我为什么读这一段呢？那这一段呢，这一段圣经的设立啊，不是为了要去满足那个丈夫的怀疑心，这个丈夫一猜忌的就可以送去祭司那里去试验一下。他在这里十一节十二节特别讲到，他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他丈夫，有人与他行淫，事情严密，瞒过他丈夫。所以你从圣经的角度，你知道神设立这个的时候，基本上是认为这个人已经犯了，只是没有抓到证据就是了。那不是给你随便一想一怀疑就要去试验啊，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圣经的角度你可以读得出来，神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事情是很可能都已经做了啊，别人可能也传说了，丈夫也这样怀疑了，只是没有证据啊。这个时候在主人面前神立了一个试验的方法，试验的方法啊，在这里呢基本上的做法啊要预备两样东西，一个叫做遗恨的数据啊，这是圣经上很特别的一个数据啊，叫做怀疑遗恨的数据，或者失恋的数据啊，叫他去失恋罪。然后另外一个要预备的呢叫做自咒的苦水，就是会遭受咒诅的一种苦水。那这两样东西要把它预备好。那么遗憾的数据圣经上有讲到了啊，用大麦一法十分之一，不可以浇上油，不可以扎上乳香，因为这个不是正面的祭。油跟乳香都说到，油说到圣灵啊，乳香说到复活的馨香，那这两个都在这个祭里面不可以加的，因为这个是在对付罪的事情上。所以呢预备了这个遗恨的数据，或是叫做失恋的数据。那另外一个呢要预备自咒的苦水啊，那这个自咒的苦水是从会幕的地上拿一点土啊，然后加在水里面，然后要叫这个妇人披头散发的来到祭司的面前，他要发咒起誓说他没有行过淫，然后把这个咒语就放在苦水的里面，那这个就成为那个自咒的苦水。好，那有了这两样东西之后呢，那祭司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叫这个妇人披头散发，因为这件事情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所以叫这个妇人披头散发来到祭司的面前。那来到祭司的面前，其实圣经上十八节就讲，就是来到耶和华的面前，那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是一件很可畏的事啊！当他站在这里的时候，那么祭司就先把这个遗恨的数据取出一把来烧在坛上。那烧完了以后呢，他就叫这个妇人把这个自咒的苦水喝下去。那如果这个妇人真是犯的淫乱，虽然没有被抓到，那这个时候在他的身上就会产生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水会变苦，他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然后这个人就知道他是犯了淫乱。那不然的话呢，他就不仅仅免受这灾啊，而且要怀孕。那你是知道在圣经里面怀孕是神的一个祝福啊。那这里讲怀孕，这个 NIV 圣经还是用复数呢，还不止生一个了。那好像神的祝福是很多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一个结果啊。那么如果然后三十一节，男人就为无罪，妇女必担当自己的罪孽。那这里的男人是讲的他的丈夫，不是跟他行淫的那个对头啊，那不叫对头，姘头就是不是指他的丈夫啊，不是不不 这个男人就为无罪，是指他的丈夫，因为他的丈夫是无辜的。那你说那个男的是不是跟他行淫乱的男的，难道就没事吗？圣经上是不是很不公平呢？啊，我想我们利未记曾经读过，利未记20:10讲过，所有跟邻居或跟别人行淫乱的，这个男的女的都要致死的，都要用石头打死。就在神的眼中，并不是说只有女人才要被处理啊。那么一旦确定了之后，照是利未记来说，男女都要处死的。那只是在这里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付啊。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神不仅仅在乎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神也很在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得罪的要向神认罪，也要向人赔偿。同样的呢，神很重视夫妻之间的关系。讲到家庭，因为夫妻之间在旧约预表神跟选民，在新约预表基督和教会。在旧约里面，耶利米书3:14，神说被盗的儿女回来吧，因为我是你们的丈夫，记不记得啊？还有以赛亚书别的地方讲到主是以色列百姓的丈夫啊。啊，那么新约里面更清楚了，讲的基督和教会。所以呢，这样子夫妻之间的关系最忌这种淫乱不贞的事情啊。那所以在这里影射，在这里也告诉我们，神很在乎他的百姓跟他之间那个贞洁的关系。所以旧约神的百姓最常犯的两个罪，一个是行淫乱，一个是拜偶像。那偶像是属灵的淫乱，说到我们跟别神连结。我在想这段的圣经为什么只记载这个怀疑妻子，却没有记载怀疑丈夫啊？那也很有可能的一个关系原因，也是因为这个预表的关系，因为神或是基督不可能背弃我们啊，神和基督不可能背弃我们。那只有我们这一面，只有选民，只有教会，只有神的儿女们，可能在主的面前对主有不贞的事情。所以很神很在，我们知道在这里，我们就稍微看到一下这里洁净的条例。那另外就是第6章拿细耳人洁净的条例，上次我们讲过了啊，就是拿细耳人在他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如果他不小心被玷污的话，不是不管他是有心的或是无心的，只要他被玷污，有三件事情他要做啊，在第6章第9节到12节。那第一个，他要剃头，他在洁净7日之后啊，他要在第7日的时候要剃头啊。然后第10节说到第8日他要献祭，然后献赎罪祭，然后要献燔祭，献赎愆祭，讲到他在主的面前要来认他被玷污的罪，然后重新更新奉献，讲到献燔祭。那第3件事情他要做的就是重新来过，他要另选离俗归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讲到拿细耳人啊。那么第8章呢，利未人洁净的条例啊，上次我们也稍微提了一下下就是了啊。那么第8章讲到利未人的洁净条例的时候，那我们在那里也特别说到有3件事情他要做啊。第8章的第5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这第一件事讲到罪要被洁净，所有有罪的人都不能够来摸侍奉，这是在神眼中很明显的事。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常常在主日或是在我们福音聚会，在我们任何聚会之前，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常常不是一种习惯而已，而是真的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们都要先求主的宝血遮盖我们啊，遮盖我们一切的亏欠，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都不配来摸侍奉的啊。要用除罪水弹在身上，第二个要用剃头刀刮全身，讲到把自己一切的毛发这些都要除掉身上的，那这是讲到除去天然人一切的表现。那我们身上的毛这些都是预表天然人的一个这个生命的一种表现，要把它刮掉。那第3个洗净衣服，那衣服是特别讲到我们外在的行为啊，生活的行为。那么讲到我们要洁净我们的行为， 好，这是利未人的洁净。底下他们要献祭啊，献赎罪祭，然后还献燔祭，然后献素祭。当他们这样子做之后呢，在第八章二十一节，于是利未人洁净自己，除了罪，洗了衣服，亚伦将他们当作油祭奉到耶和华面前，又为他们赎罪，洁净他们。那这样子他们才能在主的面前开始办耶和华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利未人，就讲到那个侍奉神的人啊，对付罪，对付我们天然肉体的表现，然后要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上要有见证，要洗净我们的衣服。那这是讲到侍奉的三件事。好，洁净的考虑，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啊，民数记十九章。民数记十九章讲到除污秽的水。除污秽的水基本上有两个成分啊，那一个叫做纯红母牛灰，那一个呢叫做活水，把这两件掺在一起调在一起，就叫做除污秽的水。那么这个纯红母牛灰要怎么样子来做呢？那它有几个成分啊，那第一个是纯红母牛。那么圣经上，我想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啊，十九章第二节后半，要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先来。所以纯红说到它纯净、没有掺杂的生命，没有残疾说到它健全、没有瑕疵的生命，那未曾负轭呢，讲到他没有为这个世界效力过的，说到这个是一个 pure for God 的一个生命。那这个是预表我们的主啊。然后呢，他被牵到营外宰杀之后呢，那祭司要做两件事情，你们其实回家看都可以啊，那现在听就好了，这样印象比较深刻，来不及写的。而祭司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他用指头沾血到会幕面前弹七次。大家记不记得我们讲利未记的时候，弹血、抹血跟倒血，记不记得这三种的不同？还有没有人记得？弹血特别说到什么？弹血特别讲到我们在信心中支取宝血的功效，不凭感觉，不凭眼见，因为它完全没有接触，它是弹出去的，它不是用手摸的有感觉，它是弹的。讲到这是向着会幕弹出血来，就是讲到在信心里面来支取宝血的功效。某血呢，是特别讲到这个罪过被遮盖、被涂抹，就是讲到抹血的经历。在利未记里面大家都去读啊，我们那时候都讲过了这三种。那第三个呢，讲到倒血，把整个血拿到铜祭坛的祭坛角，把整个血倒出来。那倒血讲到什么？倒血重在讲到我们这个祭牲，就讲到我们的主，他为我们的过犯把他的生命都倾倒出来，因为活物的生命在他的血中，整个血倒在祭坛边，讲到我们的主为了我们把他的命倾倒出来。那不仅仅他只是赦免、涂抹我们的过犯、赦免我们的过犯，弟兄姊妹，他也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罪。他把他的生命倾倒出来，作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主的面前，不是只有每次犯罪的时候靠着宝血来解决罪的结果。神叫我们胜过罪，一方面是我们失败的时候靠着抹血、靠着弹血，我们在这里支取宝血的功效，在这里过犯得以赦免。那弟兄姊妹，神更把他的生命 把他儿子的生命倾倒出来，成为我们胜过罪的生命。就讲到血的三重这个运用，讲到在信心中支取，讲到我们接受宝血的遮盖与赦免，讲到我们更接受那个无罪的生命，成为我们胜过罪的经历，讲到这三种。所以祭司用指头沾血向会幕弹七次，讲到在这里支取宝血的功效，凭着信心。第二件事情呢，他要把整只牛啊，它的皮、它的肉、它的血、它的粪，整只牛加上香柏木，加上牛膝草，加上朱红色线，能把它一同烧成灰。这是这个怎么样子制作纯红母牛灰的这个方法啊？所以在这里发现朱红母牛灰里面啊，不仅仅有这个祭牲，这个整个生命的舍身啊，讲到那个十架。主为我们舍身，为我们被杀，为我们舍身，为我们烧成灰。那在这里呢，还有香柏木，预表基督复活生命的那个馨香。牛膝草讲到活泼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到支取除罪水的功效，讲到我们借着牛膝草在这里沾着这个活水，然后沾着这个除罪水，然后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讲到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来支取它，所以整个除罪水的这个除污秽水的这个成分就是纯红母牛灰加上活水。那其他的细节我想我就不讲了啊，他们怎么样子去烧这个灰，然后抬到营外洁净之处，然后为以色列人调作这个水，然后要用的时候呢，要有一个洁净的人出去拿一些灰倒在器皿里，然后倒上活水，然后用牛膝草把它沾在，把它撒在一切需要洁净的身上，包括人，包括帐篷，包括器皿，包括一切不洁净的需要洁净的时候，用这个除污秽的水来做。但是有一个重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十九章这个除污秽的水主要应用的对象，我想大家都读过了，主要的对象是什么？有没有人在家读啊？除污秽水主要用的对象是谁？是谁啊？是什么样子的情形？被死亡玷污的啊，就是跟死尸死亡发生关系的。所以你发现在这一章的十九章里面，他特别强调这个除污秽的水，从十一节开始，摸了人死尸的就必七天不洁净，那人到第三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十三节，凡摸了人死尸的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啊。然后如果他没有用除污秽的水，就要把它除掉。然后十四讲到人死在帐篷里的条例，就是凡是进了那个帐篷的通通不洁净，凡是在那个帐篷里面敞口的器皿或是没有盖上盖的也都不洁净。十六节，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你发现这里所讲的每一种的情形都跟死亡发生关系。就除污秽的水特别对付那个死亡的情形。那弟兄姊妹，刚才我们已经讲到那个第五章讲到洁净的时候，第三个讲到死亡啊，讲到大麻风，讲到漏症，讲到死亡。死亡是神最恨恶的一件事，真的，神恨恶死亡，神厌恶死亡，神不容许死亡在他儿女们中间。所以神非常严格的，你发现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对付一切跟死亡发生关系的。那么死的毒钩是什么？罪，对不对？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死的毒钩是罪。所以弟兄姊妹，什么东西把我们带到死的里面去？常常就是我们这个人犯罪，就是我们要去对付的，要很小心。那同样的呢，属灵的死亡的范围很广啊。那其实有的神的儿女们连聚会中都死亡。像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吵了一个架，在家里面把死亡带去啊，不仅仅在家里面有死亡，带到神家里面。我们从头到尾凑这个孽啊， 啊，你也知道那个死亡会传播的，那个我们自己死了就发现就影响到弟兄姊妹，大家那天都不敢讲话啊，因为有一个人正在那边板个脸啊，他还不敢讲话了啊。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去啊露营，不是露营，还是我忘了是什么，有一次出去郊游，有一个弟兄那天心情不好，从头到尾凑个脸，没有人敢跟他讲话，他一个人闷在那边，然后看着一个人就很烦躁那样子。那天整个出去玩就像吃了死苍蝇的稀饭一样啊，就是明明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但是就一个人那天把整个出去的交友 screw up 啊，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一个经验啊。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这个人是会影响别人的。那有人在聚会中对吵，为了一节圣经讲法不一样，我觉得是这样，他觉得是那样，两个人吵来吵去的，那整个聚会就没有神的同在，没有神的同在。所以我在想说，圣经上不喜欢我们里面碰到死亡，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主的面前要很重视这件事。我是觉得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人能够让人能够来到神家聚会，能够让神儿女们愿意这个在神家有服事，都觉得啊已经很不错了，不太会去讲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们每一个神儿女们需要很严肃去面对的，就不要叫我们里面属灵的情形掉到一种死的情形，对死亡要非常 sensitive， 因为这东西非常 hurt 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而这个东西一定会影响到我们跟所有接触的人，因为它有传染性的。所以我们里面，当我们里面发现有死亡的阴影，有笼罩的情形在我们里面，我们最好直接到主的面前去把这个东西解决掉。我自己从我十几岁开始，二十多岁开始，我觉得神在我身上给我一个恩典啊，就是当我自己里面很烦躁的时候，或是当我自己里面发现我会很伤害别人、影响别人的时候，心情很不好，我一定强迫我自己无论如何把我自己分开来，让我自己到主人面前去安静一段时间，有时几分钟就解决了，真的有时几分钟解决。有的时候那个难处大一点，我就在主人面前花一点时间去面对他，一直到祷告透自己里面重新出来，我觉得把它解决掉，不要单眼，不要让它卡着。这是我从前刚开始的时候还不懂得这样去面对的啊。所以我说过，我从前有过一次，那时候很年轻了，大概十八岁吧，这个突然一下子心情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觉得空白了啊，好像整个人死了，跟神祷告也不想，然后跟人讲话也不想，所以我就一个人就不知道干嘛，然后我就跑到台北街上，就沿着大街小巷走路桥，走下路桥，走百货公司，也没进去逛，我就在马路上这样走啊走啊走啊，走几个钟头，我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的心情，就是不想理任何人，就真的漫无目的的，好像一个这个火，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啊，就在马路上这样漫无目的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我现在就比较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它真的会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影响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我们整个人的继续的往前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复活的主，我们的主是一个复活的主，他胜过一切死亡的权势。当他从死亡里面要出来的时候，连那个真正阴府的权势啊，我们今天不过是一个死亡的感觉，死亡的经历，就是那一天是一个死亡活生生的一个诠释，整个要来笼罩主，他笼罩不住的。我们的主穿地而出啊，根出于干地啊，整个人从里面出来。弟兄姊妹，阴符的诠释挡不了主。那今天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啊。只有主耶稣可以解决我们。这个纯红母牛，它的灰，说到我们主耶稣那个纯净的生命，借着他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这个人得到洁净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死亡不光是我们自己死的问题，就是你一切接触到死亡的，或者你不小心被死亡玷污的，就算你无心，在神的眼中你也沾染不洁，因为那个东西影响了我们。好，我想这是那个几个洁净的条例，我们讲一下。那奉献的条例比较简单啊，我们看一下十五章在这里，十五章在这里讲到一些这个 一般的奉献的一个条例。我想我们注意一两个点就好了啊。十五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啊，我想我们读这个民数记的时候，这句话我们常常觉得它就占了一节了啊，每一次都是这样，耶和华小于摩西，耶和华对摩西说，就占了一节，觉得好重复啊。但是其实你要知道，就表示底下的话何等的重要，是神亲口说的。那民数记里面大概有至少80次，神一再的重复，神说的，我们要很重视啊。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请你们注意到那个若。那这样一个甘心的祭，神不勉强人。愿意献这样子的祭啊，献燔祭，献这些祭物给神的时候，那么在这边特别提到三种祭啊，就是燔祭或平安祭，然后素祭，然后铜线的奠祭。那这些祭呢，都是比较是甘心的。那么我们主在这里说若愿意，就是讲到神不勉强。那么我们今天在新约里面，神也一样不勉强我们，但是有一些是神要求的，也就是说当纳的十分之一，当献的赎罪祭，那这些东西是神要求的，但是对于那些甘心祭，神就不勉强，不然就不叫甘心了。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讲的各种的这种啊分量啊，面十分之一啦，十分之二啦，或者油四分之一心，或者三分之一心、二分之一心，那你就发现所有的羊羔，它配的细面是十分之一依法，油是四分之一心，酒是四分之一心。公绵羊呢，面是用十分之二，油是用三分之一的，酒也是用三分之一。而公牛呢，面就用了十分之三依法，油就用二分之一，酒也二分之一。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人奉献生命的度量如果越大的话，讲到羊羔到绵羊到公牛，讲到一个人奉献的生命如果度量越大啊，那他这三样的东西一同献的，这三样细面、油跟酒，就说到这些向主的这些美德啊，向主的这些生命，他也一定会更丰富，更丰富。我想细面，我们去年讲利未记的时候特别讲过了啊。细面是讲到经过十字架所产生出来那个向主的那个柔细的生命。那个面必须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它不仅仅长成，而且它需要被磨练，把那个磨成面粉，都说到十字架的经历。那么产生出来的面，那样子的洁白啊，它那样子的柔细，那样子的均衡，所以细面特别讲到经过十字架所产生出来那个向主的柔细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奉献的度量越大，真正在主的面前甘心奉献的度量越大，他真的向主的那个十字架的生命就一定就越丰富。那油，我想我们讲得很清楚，讲到高油的度量，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度量也一定会增加的。还有奠祭的酒，讲到那个馨香之气，那个酒整个浇奠上去的时候，那个馨香之气大于神，让神享受。好，这是讲到献祭的条例的第一个啊，就一般的献祭条例。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个，就是在28章29章，民数记28章29章，这两章圣经全在讲献祭啊。那我想我们在这里注意到，这里讲的献祭跟民数记不是跟利未记啊，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献祭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讲。利未记里面第一章到第七章讲的祭是讲各种的祭，讲到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讲到各种的祭。 那民数记二十八章二十九章是讲到在各种不同的日子里面当献的祭。所以你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四类，这你的祭基本上分献的。第三类是 monthly， 每个月要献的。那第四类是 annually， 是每一年要献的。那基本上就是这四种。所以这是民数记二八二九讲的啊。那我们简单的看一点点。那第一个是 daily 啊，二十八章是每一天早晨晚上都需要献，没有残疾的一岁公羊羔，早晨献一只，晚上献黄昏的时候献一只，然后要配上刚才我们前面讲的啊，细面依法十分之一，油四分之一，然后还有奠祭的酒四分之一新。那弟兄姊妹，这是早晨跟晚上都需要献。所以这是每一天要该有的生活。所以 三样的祭啊，弟兄姊妹特别注意，凡祭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这是第三节。那第二个受祭，